今天我们要继续说到圣灵另一方面的工作这个就是圣灵降在人的身上。上一次我们是说到受圣灵，就是接受圣灵。当一个基督徒你相信主耶稣，你接受了他的时候，就在你接受的时候，圣灵就来到你里面了，就接受了圣灵。上次我们读了在圣经里头，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因此那个受圣灵就是接受了圣灵，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他们就接受了圣灵。这个圣灵接受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永远在我们里面不走了，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就进来不走了。这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一个就是做凭据，就是做值，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凭据作词，就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人，这是一个。第二个，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指教的工作，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而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住在我们里面就不走了，这个叫受圣灵。今天我们要说到另一方面，那就是圣灵降在人的身上。那么要请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要读到第八节，第六节读到第八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国以色列国，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您。”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个，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是降在身上了，这个就不是住在你里面了，就是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要降在你的身上。降在你的身上是为了什么呢？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做什么？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那就是让门徒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圣灵就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要降在他的身上。上次我们是讲受圣灵是住在你的里面不走了，那么现在圣灵因为要给你的能力，所以就降在你的身上。那么在圣经里面关于中文翻译成降在门徒身上的一共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在原文的意思不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今天主要把这四个字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现在要请我们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第一个请我们要看，黑板上写的第一个字就是一九零四，一九零四这个字，请你先查字典。好，一九零四。你看查字典了。这 个希腊文这个字是 epi，echomai， 这个字的意思，英文它这里有个注明，一个是 on，epi 就是 on 的意思，上面 ，echomai 就是来了，或者说到了，所以这里把它翻成临到。好，那么这个字啊，它是两个字 ，epi 这个字呢是 preposition， 是个介词。后面就连了一个动词，那就是来到你身上的意思。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主耶稣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灵要来到你的身上，圣灵来到你的身上，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降临啊，你们就可以得着能力了，这是一个字。那么现在呢，请我们读这个，还是这一个字，请你要查这个汇编好不好？刚刚你查的是字典，现在你要看看汇编，1904的汇编。1904，你看这个汇编，路加福音看见了哈，第一节，第一章的35节，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这是说到玛利亚，天使向他显现，就是圣灵要临到你身上，所以你就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叫主耶稣，啊，那个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要从上面来到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就翻成临到，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是降，第一章第八节降临在你身上。你看，一个临到，一个又是降临，原文就是一个字，啊，原文就是一个字。那么这个字是说到临到门徒的身上，圣灵临到门徒身上，那么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你看到没有？就用了这一次，好不好？就用了这一次，《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路加福音》第一章，那不是说到圣灵要降在门徒的身上，不是的，那是说在玛利亚的身上。好，那么这个字就是主耶稣说的要更能力了，因此圣灵是从外面上面来到你的身上，不是里面。看到没有，它是外面啊，所以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是从外面来到我们身上，不是里面得着能力。上次我们讲过受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有能力，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有能力，这个就是圣灵要来到身上，好不好？好，这是一个字啊，而且这里也用了一次。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第二个字，中文也是把它翻成降在身上，那就是1968，要请我们先查查字典。好，你看你查查字典呢，这个字也是两个字合成的，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前面一个也是 preposition epi， 后面一个 picto 这个字。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落在，从上面落下来，或者叫落在你的身上。刚刚是说来到你的身上，对不对？我们翻成中文翻成降，这个字就是落在你的身上，我们也翻成降。好，那么要请你查查我们的汇编。1968，那你看，这用在门徒身上，1968， 就是在使徒行传八章十六节，对撒玛利亚人，因为腓力给他们传福音，撒玛利亚人信主了，但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就翻成一个降字。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落在他的上面。那么使徒行传八章十六节用过一次，十章四十四节也用过一次，就是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十一章十五节，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这个是重复十章十四四十四节。那我们就看这里主要是用了两次，好不好？一章是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一个是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那么我们看看这里有一个，就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怎么信主的呢？那请我们就读这一章的第四节，这一章的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大城里就大有欢喜。好，那么这个腓力就去传福音，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受逼迫。那么这个腓力这一个人是做什么的呢？请你读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俘虐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那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请注意，就是他，啊，伯罗哥罗、尼加拉、提门、巴米拉，并且犹太教的安提阿人一个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好了。这个就是腓力，那么这七个人中间的一个，那么他呢就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了，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啊，不是犹太人啊，他就到那里去传福音，医病赶鬼，所以撒玛利亚人也就信耶稣了。啊，这个是使徒就听见，刚刚我们读的十四节啊，第八章十四节。这个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都领受了神的道，他们不知道了，不懂了，因为只知道啊，传福音给犹太人嘛，怎么现在撒玛利亚人也信耶稣啊？有这个事吗？他们就去了。 就把谁打发去呢？那是彼得跟约翰就去了。彼得约翰一到了以后啊，他怎么来证明你信不信耶稣啊？你说腓力传的福音不错，传的福音，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耶稣啊？他们有一个证明的办法，就是看圣灵降不降在你的身上。因为圣灵住在人的里面，你受了圣灵他弄不清楚的，好不好？我们每个人，你信了主耶稣，你受了圣灵，别人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你受了圣灵？所以他们就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根据他们的经验，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圣灵不是降在那120个人身上吗？啊，就说方言吗？好了，他们就相信圣灵如果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受了圣灵了，好不好？于是在这个时候啊，他们两个就看第16节哈，第8章16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按理讲，他们已经相信主耶稣，又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就一定受了圣灵，对不对？上次我们讲，一定有圣灵内住，好不好？所以，但是彼得和约翰不清楚，这是教会的早期，他们就要按手在他们身上，看圣灵是不是降在他们身上。上次我们也讲，圣灵要降在只有受了圣灵的人的身上，也就是只有基督徒的身上，圣灵才降进去。因为主耶稣说，再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那是降在门徒的身上。好，所以他们就给他们按手。好，17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后面就没有记载了，没有再记载，倒是说了方言呢，还是说了预言呢，还是有什么，没有再记载。但是就证明一件事情，圣灵，他们受了圣灵，证明他们是受了圣灵。好，为什么？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用了这一个字，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证明这一件事情。好，我想在这里，那么我们说的这个1968这一个字，那就是说明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就用了这一个字，啊，用了这一个字。那么这一件事情，圣灵降在身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福音可以临到撒玛利亚人，也就是告诉使徒可以，神的福音可以到外邦人的身上，外邦人可以得救。好了，那么这就是一个证明，就是第八章证明福音可以到外邦人身上，就用圣灵降在身上来做证明。好，这是一处。好，现在我们要看第二处，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10章。这个我们要多读一点。现在我们请从第1节读到第8节，好不好？哎，《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读到第8节。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 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奉他的一个前生兵来，把这事都诉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伯去。
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哥尼流啊，他是一个什么人呢？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是个罗马人啊，但是他是一个虔诚人。怎么知道他虔诚人呢？他全家都敬畏神，而且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他只知道祷告神，他没有接受主耶稣啊。那么神的救恩会不会临到他的身上呢？这里就要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也临到外邦人。刚刚我们第八章是临到撒玛利亚人，现在是要临到罗马人了啊，罗马人。所以这个天使向他显现，喊他去把西门请来。那我们现在看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里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作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好了，哥尼流那里有圣灵的工作，喊他去请彼得，天使向他显现。他差去的人就到了，第二天就到了彼得那个地方，快要将近那个城，他们还在走啊，还没有进城。彼得这个时候就上房顶去祷告了，祷告的时候肚子就觉得有点饿了，就看见有一个异象，有一个包袱从天降到他的面前，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啊？包的都是各种的走兽。你知道以色列人吃这些东西啊，一定要洁净的才吃，不洁净的是不吃的，神就规定了。所以这里头就包括了有些不洁净的走兽，不洁净的飞鸟，这些都有不洁净的。就喊彼得你宰了吃，神对他讲话。彼得就说，这些不洁净的我不能吃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外邦人看成不洁净，看到没有？可以吃。为什么可以吃呢？你看第十五节，第二次有圣灵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看到没有？这个外邦人啊，神要把福音给他们，神要洁净他们，你不能把他们看成是外邦人，福音不传给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不明白啊，他有没有想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人的问题啊？撒玛利亚不是派他去了吗？啊，那里第八章，他就看见这个东西不洁净的，不应该吃，他就拒绝了。可是正在他思想这个事情，你看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他的家，而且站在门外，就喊他了。喊他，你看十九节，彼得还在想那个异象，他就想到律法上是规定我不能吃啊，摩西讲不能吃啊，怎么今天神又说可以吃啊？神又洁净了，到底什么意思啊？他没有想到。好了，你看哥尼流的人就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双向的，不是一方面的。既然如果有个人说我是先知，圣灵告诉我，神告诉我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如果你没有感动，你不要相信，因为神的工作一定是双向，神感动他一定要感动你，神连你都没有感动， 你就相信了，哦，那是他是先知，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千万要小心，好不好？神的工作一定是双向的，又对哥尼流做工作，又要对彼得做工作。好了，就在19节，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门了，差他们来的。你看这个圣灵向他说，不是在耳朵里讲啊，因为彼得有什么圣灵内住嘛，35章讲他有受了圣灵，所以圣灵在里面对他讲啊，圣灵在里面对他讲，不是在外面。好了，那就去了。21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那么彼得因为听见圣灵的声音向他说话，他就下去了，和他们一起去。21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们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珀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疏而不接近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你看到没有？那就是说我们和犹太人和你们是没有来往的，你今天把我请来做什么？本来我是不来的，但是呢，神要我来，对不对？神要我来。好了，彼得就清楚了这个异象的意思了，他就开始清楚了，所以他就在底下就讲了。你看第30节，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服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这里很重要，就是福音一定要通过人来传，天使传不行的，所以一定要彼得来传，好不好？啊，如果天使能够传，天使就把福音已经就传给哥尼流了，但是这里一定要通过使徒来传，因为这是教会，啊，这是教会，神把教会摆在地上，就是要教会来传福音。好，因此34节，彼得就开口就讲了，啊，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你看，下面就是彼得要讲，彼得啊，他虽然在那里讲，他的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他还有犹太人、外邦人这种区别在里头。虽然他蒙了神的启示，有光照了，所以你就很稀奇。你看到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还讲啊，还没讲完啊，圣灵就降在身上了。那意思就是说，你彼得不要讲了，已经够了，不要讲了。45节，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你看，圣灵 用降在哥尼流家里的人的身上来证明他们已经相信了，他们已经相信了，而且是降在他们身上，就说明他们已经受了圣灵。我们讲圣灵一定要降在受了圣灵的人身上，就是他们原来已经受了圣灵，就是有圣灵。他们什么时候受了圣灵？就是听彼得讲话的时候，他们里面就接受了，就接受了，就相信了。一相信就有圣灵住进他们里面了，就有圣灵能内住了。好了，你看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看到没有，他用了一个受字，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了，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好，那么前面我们看见啊，要奉主耶稣的名施洗以后才能受圣灵吗？这里没有，这里圣灵还先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后来受洗啊，后来受洗。所以这个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证明一个真理，神的福音，神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要告诉彼得还有从约珀来的这些受隔离的人，是按照彼得如果下面还要讲，就说你们还要受隔离啊，你看到没有，他会有这些东西出来了。如果他还讲我们都是受隔离，你们没有受隔离，受隔离才是洁净啊，这是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们没有受啊，所以你们要先受隔离再来受浸，如果再要讲就出问题了。所以后面他还讲什么圣灵没有说，圣经没有记载，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讲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够了。所以彼得一看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就相信了，这些人已经相信了，受了圣灵，那就应该给他们施洗。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用了一个字叫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是我们黑板上的第二个字啊，就是落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说方言了。那么这一个字，从我们原文编号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一章也用了一次这个字。十一章是什么情况用呢？十一章，请我们看第一节，十一章的第一节，使徒行传，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使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隔离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隔离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你看马上他就受责备了，犹太人怎么可以到外邦人家里吃饭？你看，所以这个改变了彼得还不行啊，还有好多使徒要改变啊，这个很难啊，这一件事情好不好，很难啊。所以这一下彼得下面就做见证了，四节彼得就开始讲了啊，他把整个一讲，那么讲到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并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你看嘛，彼得就讲这个事情了，你们要责备我，我是受了隔离，他们没有受隔离，我不该到他们那里去吃饭，对不对？那么现在圣灵又降在他们身上，怎么解释啊？你说我一个人看见吗？那约珀来的还有一些弟兄也看见。好了，这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我们中文翻译成降，那么原文的意思就落在他们上面，落在他们身上，也用了这个字。所以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一章的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住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是从外面降在人的身上，降在他愿意心里面接受了主耶稣的人身上，来证明一件事情，神的恩典已临到外邦人。好，这个字就用了这里记载的啊，就是这两次，好不好？第八章一次，第十章一次， 十一章是重复第十章，就没有用了啊。我们说圣灵，这是第二个字所用的。现在我们也要请你用原文编号圣经，我们要看第三个字在黑板上写的。好，这个字的编号是1632。1632，啊，请你查这个字典。1632。1632，这也是两个希腊字合成的。第一个，一个叫 ek 的意思就是出来的意思，出来。第二个字就是道的意思，道出来。所以中文也把它翻成降临，圣灵降在你身上，这个意思就是道出来。刚刚是落在你上面，啊，或者来到你那里，来到你身上。这个就是倒在你身上，所以有的地方也翻成浇灌，因为倒在你身上嘛，好像一盆水倒在你身上，就是浇灌，也翻成这个字。好，那么1632，请我们查一查，这个汇编啊，请你查一查汇编1632。处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那现在，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哎，对。十七节开始读哈，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你们就要说预言。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彼得就解释，用约珥书来解释，解释什么？解释第二章五旬节。这里有120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了，120个人都同时说方言。彼得说这个就叫做浇灌，就浇灌啊，这个字也就翻成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降在他们身上。好了，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清楚，上原来我们讲过，圣灵充满使人说预言说方言，它是一次性的。你看这120个人在五旬节圣灵就降到他们身上，叫做圣灵充满了。你看你看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彼得就说这个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浇灌就是倒在他们身上，从外面倒在身上，不是里面，不是里面的受圣灵，是倒在他们身上。所以圣灵充满，我们原来说过就是一次性的，充满你这一次，你们就说了方言，说完了就完了。这个也叫做圣灵浇灌，这种的圣灵充满也叫圣灵浇灌。我们又说了一个字，就说主耶稣是满了圣灵，那就不同了啊。等等我们还要讲满了圣灵，那就不是说浇灌你这一次，充满你这一次，而是说你一直是圣灵在住在你的管理你这个人，一定一直是满了圣灵，那是用的一个形容词啊，充满是用的一个形容词。好了，这里我们看见就是圣灵浇灌的五旬节也叫做浇灌，就是倒在他们身上，这也是外面的啊。刚刚我们读这三个字都是外面，不是里面， 不是圣灵的内住。好了，那么这里说到用了这个字以外，刚刚我们读的第十章也用了一次这个字啊，请你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五节，这是在哥尼流的家里，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读信心。对啊，他用了交外，交在人的身上，啊，这个也是从圣灵从外面来，交在人的身上。刚刚他这里也用了一个字，就是四十四节。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看到没有？那个是降，这个是浇灌，同时就用，都是从外面来，好不好？同时从外面来，目的就是使他们得到能力，能够说方言，来证明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好，我们还要读一个字，那就是2064。请我们查查字典，2064。2064，你看到这个字，就是 ACOMA 这一个字，就是我们的1904。后面那个字看到没有？1904前面是个 ACOMI， 就是来到你的上面，或者说上面来到。这个字就是来到，就用 ACOMI 这个字，也用来做圣灵来到了。这个字，那么这个字，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19章。使徒行传19章，请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第七节，一节到第七节，可以吧？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
好，这里啊，我们就看，这里在以弗所有12个人，他们听了亚波罗所传讲的基督。亚波罗这个人，他传讲的基督是什么一个情况呢？那请我们读18章，《使徒行传》18章24节，18章24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请你注意，这个圣经是旧约啊，不是新约，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啊，是旧约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受了教训就是开始受了教训了，但是不是全部都弄清楚了，好不好？不是很明白，只是受了教训了，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只晓得施洗约翰的那个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北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意思他讲的还不详细， 啊，又把他接到家里来再给他讲，因为他不知道嘛，只知道约翰的洗礼。27节，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劝勉他，并写信请门徒帮助接待他。他到了那里，都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证明旧约说的那个基督就是现在的耶稣。但是他不知道要人去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受信，他是喊照施洗约翰的洗去受洗。你看，所以在这个时候，第三节，这个19章第三节，保罗就来到以弗所，或者我们读第二节，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些门徒就是亚波罗给他们传的福音，只传他们知道哦，旧约说的那个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哦，原来就是耶稣，就到这里为止了。那么要奉耶稣的，要相信耶稣，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不知道。所以你看第三节，保罗就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马上第4节，保罗就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第一个就是说，你们要不只是知道基督就是耶稣啊，一定要相信耶稣。现在就把他们带到真理里面去了。第一个是相信耶稣，第二个就是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第5节，他们听了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你看呢，第4节要他们信耶稣，对不对？5节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了，表明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他们就受了圣灵了，就有圣灵住进去了，对不对？好了，那么到第6节，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并降在他们身上。降这个字我们刚刚讲就是来到了，圣灵就来到了，来到他们身上了。所以他们又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那么这一个很重要的，保罗去按手不是随便按了，一定是圣灵感动他，你要给他们按手，证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等于第8章圣灵感动彼得给约翰给撒玛利亚人按手一样的，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圣灵都有目的的，是为着很大的事情，不是像我们今天你想说说方言，想不想想我给你按个手啊，这个不对的，好不好？不是这样来的啊。特别是说方言，一个人圣灵给你有这个恩赐，你就能说方言，你不要别人给你按手你都能够说。你看刚刚在哥利流的家里，第10章，彼得没有按手吧，他话都没有讲完，圣灵就降在身上了，看到没有？圣灵完全有主权，不要别人给你按手，圣灵自己会做。如果圣灵感动彼得按手，彼得就按手，感动保罗。但是保罗和彼得我们一看，这就是使徒啊。那么今天你找的人给你按手，他是不是使徒啊？你弄得清楚吗？好，这个要很小心了。而且这里是使徒按手，就是证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第一个真理就证明恩典福音要临到外邦人。你看，一个是哥利流家里的外邦人，一个是撒玛利亚人。那么19章这里是说，不能用约翰的洗礼，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你看，这是两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这两个真理以后，我们看使徒行传以后就没有再记载这个真理的问题了，大家都弄清楚了。为什么？因为圣灵降在身上来证明这件事情，好不好？就做了证明了。所以这一个字在这里用的就是圣灵来到了，啊，来到身上了。那么这个字呢，也在圣经里别的地方用过，请我们这个字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6章。13节， 约翰福音是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必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请我们注意，圣灵的真理的圣灵来了，这个来了不是降在你的身上，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还没有向门徒吹一口气，看到没有，就圣灵还没有来，而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到二十章对门口吹一口气，那个圣灵就领导门徒了啊。那个时候要等真理的圣灵来到，所以这个字意思就是来到的意思啊，就是来到。那么这个来到这个字不是专门为着圣灵降在人的身上用的，这个也说很多地方也说到啊，这个圣灵的来到，比方这个字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请我们看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托着众使徒、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做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看降临这个字就是来到了，主耶稣第二次来到就是说到啊，我们这里把它翻成降临也用了这个字，就是来到了。好，我们还可以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间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看这里用了一个降临叫三九五二，看到没有。那我们又来看这一章圣经啊，同时这一章圣经，好，请我们读第三十节，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你看到没有，就是降临，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来到了。所以我这个地方也翻作降临，刚刚我们读的第三节也叫降临，看到没有，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啊，你不要看到都是降临，都是一个字，不同的。第三节说的降临是说主耶稣降临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那到三十节说的降临就是到了，主耶稣我们知道降临先要降临到半空，还没有到地上，然后从半空再降到地上，那人都不看见他了，那就叫到了啊，那就到了。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到了，圣灵到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这四个字。
那三九五二跟二零六四是一样，就这里
不同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啊。好，以后我们要讲主耶稣降临，三九五二就是说主耶稣降临，意思就是说他要在第二次再来，他第二次再来啊，他要到了地上，你看见他了，这个就叫到了，好不好？二零六四就到了，你还没有看见他，他还在半空，还有个过程，他还要有个过程，他因为他要先到半空啊。好，我们再读一句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我们读十五节。 十五节哈，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并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你看这里十五节有一个，我们这活着还存留主降临的人，但是主降临现在降在哪里呢？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降到哪里？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看到没有，主耶稣降临是先降到哪里啊？降到云里啊，半空啊，然后我们再提上去，还没有到地上啊，到地上就说到了，那个就到了，现在还没有到。所以从这里看，主耶稣的降临是要先降临到半空，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被提到半空与主相遇了，完了主才从半空再降到地上来，那就是马太福音刚刚二十四章用的一句话，到了啊，他说天上的使者一同降到地上，那个就到了，就用了这个到了 echo my 这个字，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字你看刚刚用，我们刚刚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了主降临的人，那个降临也用了三九六二，好不好？那就是马太福音门徒问主耶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就是这个字啊。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降临，实际上不对的，好不好？应该翻成到了啊，降临是一个过程。好啊，那么现在我们把这四个字我们都说完了，就是说圣灵从外面到了我们身上，有的字是说降到我们身上，我们中文翻译那就是他来到你的身上，也是降到你的身上，或者从上面落到你的身上，也是降到你的身上，浇灌在你的身上，就是倒在你的身上，也是，好吧？最后一个就是来到了，圣灵就来到了。好，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灵还没有来到。好，这四个字都是中文，就是说圣灵从外面到了我们身上，不是住在里面啊，不是住在里面。那么这个外面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在刚刚读的整个的使徒行传没差不多，我们基本上都把它读完了，所有用这四个字的地方我们都读完了，就是跟圣灵有关系的都读完了。这里就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圣灵在用，第一个就是说救恩要临到外邦人，所以就可以按手，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说方言。还有一个就是证明约翰的洗礼是不对的，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啊，这种情况圣灵就感动他们去按手。所以现在我们要小心，现在什么人都在按手啊，什么人都在按手，都去学着按手啊，这就很危险了，好不好啊？以后我们要讲这个按手有很危险的地方啊。最后我们要讲一个，就是圣灵要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就用的就不是这些字了啊，就是另外的字了。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且暂许我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果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请你注意，第一个字叫做仿佛果子，是降下，好不好？用在主耶稣身上是用的降下，那就是二五九七。 后面一个字落在他身上，二零六四就是到了，就是我们这里的是到了他身上，所以那个降在他身上是用的二九二五九七啊，就是不是前面这四个字了，在主耶稣身上。好，那我请我们再读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节，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你看，又是二五九七，看到没有？二五九七，二五九七这个意思，你去查字典，就是说，从天降下。二五九七的意思是从天降下，就用二五九七。所以圣灵降的主耶稣是从天降上，天从天降下，不是倒在他身上，不用这个字。那我们还可以读啊，路加福音也是这个字啊。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像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这个降临在他身上又是二五九七啊，就是从天降下，圣灵是从天降下。好，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你看到没有？这是二五九七。所以在主耶稣身上，圣灵降在身上是用的另外一个字，从天降下，另外一个字。好，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千万不要把主耶稣和我们等同起来。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八节，主耶稣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那你千万不要说主耶稣就是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得到能力了，跟我们不同啊，不同。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圣灵怀润，主耶稣是圣灵怀润，所以他不是需要圣灵要降在他的身上他才有能力。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量就是不能够衡量的，那是因为他是圣灵怀润，他身上就有圣灵的能力。但是为什么圣灵一定要降在他身上呢？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一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显明给以色列人？你看三十二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好不好？那就是圣灵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是要为了要证明这一个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不是要他得能力。他因为是圣灵怀润，他早就有能力了，他完全有能力，好不好？啊，一定要看见，不是像我们，我们是需要有圣灵降在身上，我们才有能力。主耶稣是满了圣灵，所以圣灵降在身上目的就是要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所以这里就有了，仿佛鸽子，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就看得见鸽子，又听见声音，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我们哪一个人受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又有鸽子降在你身上？没有啊。所以主耶稣是为了要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 证明这一个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所以用的字都不同了，啊，用的字都不同，是从天降下来的，啊，从天降下来的。好，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还要再回过头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那边写错了，三章十六节。
好，
四章十六。
好，四章十六。
嗯，三没有。
好，
还有我那个从天降下，我不写到从天降下。
好，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真知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你看就用了二五九七了，看到没有？二五九七就是从天降临，所以主耶稣是从天降到哪里？降到半空，就用了这个字了。刚刚我们用的是圣灵，也是从天降到主的身上，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就是把圣经的圣经节和原文对照，然后啊，把真理给弟兄姊妹来分享，要我们知道这里面为什么这个字要这样用，哦，为什么主耶稣的情况和我们不能等同起来，啊啊，圣灵赐给主耶稣是没有限量的。这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灵是没有限量的。就是主耶稣不是要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才有能力，不是的，圣灵在他身上就是他就蛮有能力，没有限量的，好不好？好，我们不能把主耶稣来和我们比起对照来比，好不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读圣经，就说主耶稣也有血肉之体啊，就把他的血肉之体跟我们的血肉之体等同起来，那是完全错的，好吧？这是两回事情。好，我们今天要交通到这里。